金融崩盘在即，中共豪赌呢一招，却成末日征兆。天怒人怨，香港泛民初选案14人罪名成立。台国会看起来基本上是永无宁日了。党魁重组邓小平四项基本原则，彰显习近平恐慌感。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31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中共党魁习近平、主管经济的总理李强近期反复用严厉措辞发出警告，观察人士认为金融系统崩盘就在眼前，中共维持的经济近期推出超长期国债亦被认为是崩盘的强烈征兆。中共自上个礼拜起陆续推出20年、30年及50年三个品种的超长期国债，总额10000亿人民币。这个是中共建政以来第一次推出超长期国债。网民七嘴八舌给出精准解读，说你不是喜欢存钱吗？老子直接从银行拿就是了，对付不到美国，我还对付不到你们这些刁民。韭菜有两种选择，一是心甘情愿将存款转成超长期国债，二是不经韭菜同意，银行直接将韭菜的存款拿去买超长期国债。有人说第二种对韭菜不紧要，那就看看5年10年后韭菜能不能够将存款拿出来了。财政部连续发行超长期国债，表面上是为重大项目融资，实质将巨大风险转嫁给普通百姓。超长期限、超大规模，这个注定是一场豪赌。自媒体人梁子若谦甚至发文说，由此能够看到红潮覆灭的强烈征兆。梁子若谦说，超长期国债相当于提前收未来的税收，向未来借钱，至于未来到底有没有收益不理，用投资未来的手段弥补当下亏空，是超长期国债的本质。推出超长国债必然导致财政对经济活动的硬性约束彻底失灵，各级政府将更加肆无忌惮地举债上项目，更疯狂地在项目中捞钱。从经济上看，一个王朝覆灭都要经历三个阶段，先消耗完过去累积的财富，然后拼命搜刮当下，最后是投资掏空未来。当行到最后这一步，王朝灭亡就不可挽回了。梁子若谦说，国民党1949年败退台湾前，在中国有些地方的税已经收到1999年，亦是50年。中共发行超长期国债是王朝末日最强烈的征兆之一。超长期国债与房地产新政都是中共近期为旧经济推出的关键政策。最近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强调，必须要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这个事关国家安全发展全局，是必须跨越的重大关口。李强就要求地方大力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紧紧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副总理何立峰亦说，要严防三大风险交织叠加，统筹做好房地产风险、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地方中小型金融机构风险等相互交织风险的严防严控。旅美华裔经济学者李恒清30号对大纪元表示，中共最高层这次非常着急，情况的严峻已远超过所谓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现在就是金融崩盘。李恒清表示，何立峰提到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中小型金融机构这三大风险，其中房地产是核心风险，房地产爆煲后留下巨额债务，有些估算是600000亿人民币，亦有估算是900000亿，甚至接近100000亿。这样规模的债务地方政府无法偿还，类似河南村镇银行这样的中小型银行在中国大约有4000家以上，下一步很快就冲击到这些银行。 中国版雷曼时刻进入独苗阶段，李恒清判断与房地产泡沫破裂紧密相关的金融系统的崩盘倒冧的过程就在眼前。历时118日的香港47人初选案，去年12月初由控辩双方完成结案陈词。事隔近半年，三名国安法指定法官在30日作出裁决，16名否认控罪的被告，其中吴正亨、郑达雄、杨雪莹等14人被裁定罪成。聆讯在早上10:11开庭，法官陈庆伟表示，16人中只有刘伟聪及李宇信被裁定罪名不成立，其余14人全部罪成。法官同时宣布，除了刘伟聪及李宇信可自由离开外，其他各人随即都被还押。对此，希望之声记者30日采访了《旅日之声》媒体人张本珍，他说共产党做了太多天怒人怨的事了，所以他内心非常紧张，非常害怕。他每到这些所谓的敏感日，他就特别紧张，以为用这种所谓的铁血的手段来进行这种镇压或者是打压。可能有些人认为看下共产党几犀利，我就觉得正好相反，这个正讲明他们非常心虚，因为坏事做得太多了。张本珍认为香港迅速堕落了，在正常国家里面，这个特首根本就不称职，自己都不好意思坐在那个位置上，不是吗？所以你看看香港即刻迅速堕落成共产党完全一样的做法，甚至他的语言用的都是共产党惯用的那种语言，就令这个社会，令正常社会的人非常不齿。张本珍呼吁全世界关心香港人的命运。他说澳洲礼拜四就直接表示强烈反对和高度关切这15名香港民主运动人士，因为所谓的密谋颠覆罪被定罪，其中还有一名被判有罪的澳洲人，我觉得全世界都应该关心他们的命运。这个绝对不能够允许中共这样的一个黑帮乱党的政权来对他们为非作歹的迫害。5月28日，中华民国立法院续审国会职权修法法案，下午5点前5大法案全数三读通过。当日立法院外有超过70,000民众现场举行抗议活动。引发争议的国会改革5大法案分别是总统国情报告常态化、立法院调查权及投票权、藐视国会罪、强化人事同意权、政府总统记名投票制。对此，真言滔滔客财经论坛召集人、时事评论员赵晓慧30日对希望之声记者表示，他说过去20-30年看下来，我觉得现在一仗，也就是青鸟行动是最困难的一场战役，它非常难，因为我们现在看就是说青鸟行动的第一回合就是10万人去到那个恶法不好三读，但是目前看起来是失效的，它根本就不怕。现在未来4年台湾就是会陷入这种动荡，我觉得这个是报复式的立法，就是民进党上台就会全部推翻国民党时代的立法，然后民进党落台换国民党上台，他又会推翻民进党所有的立法。他现在看起来就是一个这样恶性循环的无限维权，所以这个国会看起来基本上是永无宁日了。赵晓慧说未来台湾人要走的两条路，可能走的是公民复权，就是公投这一块去否决这个国民党立法，另外一个是在各大选区里面去罢免自家选区里面的国民党的立法委员，目前就是走这两条路，但这两条路的难度都很高，因为第一花费的时间至少要1-2年，不是马上可以就有胜利的结果，第二是国民党那边也会有反作用力，就是你今天敢来罢免国民党立委，咁当然佢亦都敢去罢免你嘅民进党立委，所以咁样就会令台湾付出非常大嘅社会成本。 赵晓慧认为台湾人最希望落台的人不是韩国瑜，只要韩国瑜没有犯罪，一切都是按照国民党的剧本在演出的话，基本上他是不会有落台的问题。今天其实该落台的不是他，他现在在整个国会之乱的排名入面，他只是老三，老大是哪个？就是国民党傅昆萁，他是国民党立法院党团的总召。第二个乱源就是民众党的黄国昌，他是配合傅昆萁在演出，所以你去看青鸟行动十万人公民抗议里面，他们现场有票选，你最想罢免的立委是哪个？其实韩国瑜只是老三老四，排第一和第二就是傅昆萁和黄国昌。中共党媒人民日报28号发表题为习近平在企业和专家座谈会上的文章。文章表明，习近平在山东召开的企业和专家座谈会是在为今年7月在北京召开的党的20届三中全会的深化改革做准备，要向民间开门问策。旅澳学者李元华表示，习近平既要坚持专制极权的全面控制，又要自由市场经济的好处，这个本身就是矛盾的，不可能的。习近平在这一次座谈会上强调，改革无论怎样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等根本的事绝对不能动摇，否则就是自毁长城。细心的人发现，习近平新提出的四个坚持和1979年邓小平为中国改革开放划定的边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有排序和文字上的些微修改。李元华对希望之声说，他所谓的党其实他是党主席，那就等于全部要听他的，他全面的领导还是讲究全面服从、全面专制，这个是他的最核心。这四个坚持实际上突出坚持习近平的全面领导和习近平思想的全面指导，因为他不提列宁，不提毛泽东，那马克思死了这么多年了，听哪个？听习的。当时邓小平是中国想发展，但是他就是怕他们失去手中的权力，所以才有四个坚持。习近平现在坚持，他担心失去自己手中的权力，所以就一定要坚持将功劳找在自己手里面，一定什么都要听他的。简单一点看，好像排列组合变了，增加两个字，去除两种思想，实质上来讲，他还是一种恐慌感。习近平23号在山东召开的企业和专家座谈会共有9人参加，其中包括立场倾向自由派的周其仁。英国金融时报28号发表中国财经学者赵建的文章，指出改革派的周其仁受邀与会，释放出很强的信号。毕竟人们迫切期望中国能够继续沿着市场化改革的道路前行。周其仁在会中的报告主题是提升人民群众对改革的获得感。李元华表示，习近平骨子里是专制极权，他想称霸世界，想武统台湾都需要钱，而现在中国经济迅速下滑，缺钱，他不得已就请经济学家。他说，周其仁不是强硬坚定的市场派，他是坚持改革开放自由经济的温和派，他一直在体制内。我想中共之前打压市场，例如民营企业，他想用国企来统领一切，想走回头路，但现在国企负债累累，你将钱抌下去就跟无底洞一样，一堆贪官移民企你挤压他，人就出逃。所以习近平没办法，他现在的坚持改革开放他是迫不得已，他希望外资继续投入，民营企业继续搏命地做，所以他唯有将这些市场经济派的右倾的比较保守的人请出来表一下态。我想他不会有大的举动，如果有大的举动，他就不会是这种做法了。中共亦没有大力报道，这个是一个空话。李元华进一步指出， 中共改革开放使中共权贵和一些官商勾结的人先发达了，而且极端腐败，导致社会贫富差距巨大，老百姓苦不堪言，话令大家有幸福感，实际上是一种空话。习近平不想放权，还想全面揽权，那中国经济不可能变成真正的自由市场经济。如果是市场经济，习近平就控制不住了。习近平既要绝对的专制极权，又要自由市场经济的好处，他困在这种矛盾当中，根本解决不了。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